诗篇90篇，我们一起读，我们就从头读到尾好吗？或许可以弟兄读一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大家读。诗篇90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灯。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前。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知道。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将你的话语打开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也将自己的心打开在你面前。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光景，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生活里头、生命里头的需要，主，你也知道我们都是愚昧但又都是自以为聪明的人。所以早晨，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用格外的恩典来对待我们。主，求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你亲自来跟我们说话。主，将你自己开启给我们，主，将你自己来给我们，好让我们也愿意把自己来归给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今天我想借着诗篇90篇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题目是回家。说到回家，很多时候会想到春运。有没有人知道去年春运总共有多少人次通过铁路啊、公路啊、民航、水路啊，有多少人将一年一度的，我想是人类最大规模的这种迁徙，有人知道吗？去年是84亿。84亿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全球人口加起来同时搬一次家，还有2亿啊。为了什么？一个共同的目的，回家。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有刻骨铭心的回家的经历。我也会想到我在北京的时候，89年的那个6月份，5号的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老师就把我们召集在一起。那时候大家已经好几天没有睡了，所以系里头两个男生一直没回来，失联了。然后大家分头去北京各地找，有人甚至到医院的太平间也没找着。 所以一大早大家脑子昏昏沉沉的时候，老师一句话就好像石破天惊的落在心里。他说，现在最担心最着急的是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家人，现在最重要的是回家。家在2000多公里之外的厦门，那时候不要说高铁，绿皮火车都没有直达的，而且当时实际上全国交通都是瘫痪的，怎么回家？先到北京同学家躲一躲。7号早上我们决定到火车站试一试，长安街上一长串的坦克，军车上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我们是从坦克下面过的立交桥，然后在四围的枪声当中来到了火车站，挨了一顿棍棒，被挟裹着进了站，上了一趟南下的火车。火车开到安徽临淮关，趴下了，前面不知道有多少跟我们一样的列车被堵着过不了长江，所以我们几个人跳车徒步到凤阳，汽车到蚌埠，连夜火车到五湖北。天还没亮的时候，第一班船从五湖北过长江到五湖南，然后沿着公路到杭州，在那里想办法买了2张机票，登机牌是没有座位的，就这样海陆空终于回了家。家是什么？家是你历尽艰辛苦难惊惶害怕无助而仍然给你牵引给你盼望的那么一个地方。家就是也无论你在哪里颠簸流离，仍然有人牵挂，仍然等着你回去的地方。家不是房屋房产，不是一个住所而已，真正的家是爱的地方，是接纳的地方，家是安慰的地方，家是叫人可以安歇可以安心的地方。世上的家虽然因着我们人的罪经常还有不安，但地上仍然是以家为最好，没有什么地方能跟家相比。今天诗篇90篇像他写的也是摩西回家的心路历程。诗篇90篇小字标题他说，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神人，什么是神人？就是神跟人的合一。一方面摩西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跟你跟我一样，另一方面摩西不断的被神吸引，不断被神工作，以致他身上有很多神的成分。所以这首诗一方面是作为人的摩西向神的祈求，另一方面是在他里面的神借着摩西说出神自己的心思，说出神是神心意的那个表达。第一节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神在这里说，人啊，我的家是你们的居所，你们也成为我的居所。这是长久以来存在神心里头的心思，他喜欢与人同住，他喜欢与人同在。摩西出生的时候，因为埃及王要灭以色列的后代，所以他被放在蒲草做的箱子里，被丢在尼罗河的芦苇当中。所以婴孩时期的摩西，蒲草箱是他的家。他被法老女儿收养，成为埃及皇子。锦衣玉食的埃及皇宫是青年才俊摩西的家。40岁那年，为了躲避法老的追杀，他逃到米甸，在那里放牧娶妻生儿育女。所以壮年的摩西，米甸沙漠是他的家。 后来神差遣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200万之众，他们经历了干旱疲乏，经历了征战疾病，还有内部百姓每天的抱怨，所以那40年漂泊的摩西，旷野是他的家。如今摩西带领众人来到约旦河东岸，一水之隔，对面西岸就是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因着摩西曾不听神的话，神不许他过去。站在约旦河边，放眼望去，摩西不禁万千的感慨。同他出埃及的那一代人，一个个的在旷野路上成为枯骨，包括他的哥哥和他的姐姐。但是河水涌流，青山依旧，诸山在那里述说着神的荣耀，天地就在那里好像就在传扬神的工作，神的手段。所以摩西不但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摩西进而说，那是因为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人生有代谢，转眼浪花淘尽，但是这位从亘古到永远的神，这位创天造地管理万事万物的神，这位无始无终不会改变也不会衰老的神，却在那里一代又一代的持续的做主。这是摩西的领悟，也是他的渴望，所以他从心底头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埃及不是我的家，旷野不是我的家，迦南也不是我的家，永生的真神上帝，唯有你是我的家。第三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中国有句老话，一抔黄土，几缕青烟，说的是人死了烧了，只剩下一抔土，就手掌心这么大，说出一种快要死的人的无望，身边活着人的那种凄凉的那种光景。但第三节这里说归于尘土，既是说归回去，就是说本来的出处也是土。其实在圣经开篇第一卷创世纪，神就说，人啊，我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你，这是人的身体。然后神在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人才成为有灵的活人。原来从土造出来的人，虽然有这个身体，有这个体魄，但这个人不是活的，没有生命的。一直到神借着他自己这口气进到人里面，神的这口气就是神的灵在人的里面了，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活的有灵的活人。神用尘土造人，什么原因又要使人归于尘土呢？就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也是在创世纪三章那里记载，人不听从神的话，人不听神的话就是不认他是神，就好像儿子不听你的话还顶你的嘴，甚至堂而皇之的跟你对着干，你怎么办？你跟他拉开距离，你拿走他手里你给他的 iPhone 也好 iPad 也好，你要给他颜色看看，但是你心里很清楚他还是你的儿子，你还是他的父亲，对不对？神要切断，你要切断你给他的供应，你要让他受点苦，目的是什么？你是要他转回来，你是要他听父亲的话，对不对？人不认神是神，人不听从神的话，神怎么说呢？创世纪三章23节，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出伊甸园的后果是什么？耕种他自己所出租之土。人被从神面前赶出去，出了伊甸园，人就跟神是隔绝的。神原来吹在人里面的那口气，就是神的灵，在人的里面就没有了神的成分，因为隔开了，隔绝了嘛。所以人里面的灵像死了一样，人里面的灵是死的。然后三章十九节，神还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你看到神叫人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神叫人劳苦是有原因的，并且神叫人要归于尘土，神要叫人要面对一抔黄土几缕青烟的那种光景是有目的的。这为父心肠的神，他的目的，第三节的下半节，是要使你们世人归回。所以尘土不是目的，尘土不是我们的归宿。神的目的，神的心意乃是你们世人要归回。回哪里去呢？回到人的本源，回到神那里去，回家。家，摩西在这里用了另外一个表达，居所。我想我们人一生的过程跟居住居所很有关系。我们求学，我们工作，我们努力，我们奋斗，你我的一生都在找一个更好的居所，一个更好的家。为此我们漂洋过海，从南到北，要找环境好一点的啊，对自己啊，或者对儿女，对下一代好一点的家庭的理想之地，可以安身立命，可以安居乐业。但你想一想，真的有个地方可以定下来吗？真的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永远居住在那里吗？你从中国来到澳洲，也许很快就拿到 PR， 拿到永久居留的身份，但想这是骗人的。你我哪能够在这个地上永久居留呢？第四到第六节，摩西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人生根本没有办法永久居留。圣经记载，寿命最长的一位叫马土萨拉，969岁，1000岁好了。但是在从亘古到永远的神看来，也不过是一日，不过像夜间的一更而已。千年尚且如此，你我呢？你可以80岁、90岁，算100岁好了。如果你将一生100年放在一条直线上，在两头都无始也无终的神那里，你就只剩下那么一点点。人生不但短暂，而且急促。摩西用了三个比喻：人生如草，早上欣欣向荣的，晚上就割下枯干了。草木一秋，人生一世，人实际上连草都比不过。唐代诗人白居易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枯了，第二年春风来的时候，春风吹又生。但人呢，老了，枯了，没了。摩西还说，人生如梦，难科一梦。曾经春节晚会小品是怎么说的？眼睛一睁一闭，一天过去了；眼睁一闭，不睁，你这辈子过去了。摩西又说，人生如水。唐代另一位诗人李白 他也很感慨，他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的年代大概在摩西2000多年以后，所以你看一代一代一样的感慨，一样的哀愁。李白站在黄河边，看着滚滚黄河奔涌不息，永不回头。然后李白对着镜子看一看，早上还一头乌黑，到了晚上满头银丝。过去就过去了，不会再有第二个2024年12月8号。所以摩西就非常的感慨，我们度尽的年岁，第九节，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果当中都是快乐和满足，如飞而去或许还是值得这么一趟的。但我们的人生真的 只有快乐，就是很快乐一下就没了。我不知道有人坐过北京一号线地铁吗？虽然你明明知道是在地底下啊，地铁在黑暗的隧道里头奔跑，但是一站一站就总会叫人兴奋一下。一会儿你听到说国贸中心到了，哇，那是首都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一会儿听到天安门到了，那是权力那是地位的地方。然后听到金融街到了，哇，发财的地方。突然间你听到八宝山到了，所有人都要下车。八宝山是什么地方？公墓，埋死人的地方。人生真的很像坐地铁，都在黑暗里，你高兴一下兴奋一下，然后再继续在黑暗里头奔跑。你要名啊利啊，你要情爱啊钱财啊，到最后到站了，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多少，通通下车。所以一生的年岁真的就好像只有一声叹息。这个叹息原文是单数的，就说你要再叹第二声都没了，都来不及了。其中你能夸耀的，你能数算的是什么呢？只有劳苦愁烦。人为什么会愁烦？如果金钱地位名利真的可以满足人的需要，心里就不会愁烦。如果人本来就无所谓，心里就不会愁烦。走了就走了，反正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也不知道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像电灯一样一关就没了。但显然摩西不甘心，显然你我也不甘心。究竟人生在世，我们不停的劳苦，不停去抓抓抓，抓到什么才能满足呢？刚才说因着人违背神，不听神的话，所以神的灵向着人是隔绝的，人里面的灵向着神是死的，是没有反应的。人不知道自己习惯性的要去抓抓抓，抓来抓去，抓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不知道被造的人有这个需要，要去追，要去找，要去抓造他的神，要跟造他的神有连接。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你抓来抓去都是抓日光之下的东西，你感觉里面那个虚空，那个空洞，外面什么都有，但是你里面就是觉得不够，不但觉得不够，而且觉得很空。直到你跟真正的那位灵的上帝相遇，灵你才苏醒恢复了，得到的同时那个虚空的感觉就消失了， 不但虚空的感觉没有了，你觉得踏实了，稳妥了，你的心有安放之处。就像你在外面流荡终于回到家一样的。所以摩西说，主啊，唯有你是我的居所，唯有你是我灵魂的家。神愿意做我们的居所，神愿意做我们可以安息的家，他喜悦我们归回住到他里面。但是我们经常都是，我们是离家出走，有家不回，我们常常在外面流连，就好像浪子在外面一样放荡一样的。为什么人生短暂急促？为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实在是我们咎由自取啊。第七到第九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人不听神的话，人的悖逆惹动神的怒气，摩西是非常有体会的。当摩西蒙召去见埃及王，要叫法老放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好让以色列百姓可以敬拜，专心去敬拜神，法老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硬心，所以惹动神降下十灾，最后就连埃及的所有长子都死了。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西乃山，他在山上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不去敬拜救他们脱离埃及奴役的这位神，他们是用金子造出一个金牛犊来，然后在那里敬拜这个手造出来的这个金牛犊。神对摩西说，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到迦南边境，百姓因为没水喝来跟摩西争闹，神就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神给摩西何等的权柄跟能力，就像神说有就有一样，神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很不甘愿神这样子宽待那些无理取闹的人，他自己白白受了冤屈还要给他们水喝，所以盛怒之下，摩西是动手用杖击打那个磐石，不听从神的话，神因此不许摩西进迦南。摩西深有体会，神的怒气不像人的怒气，神是神，他不违背自己的圣洁和公义，否则他就不是神了，他也不违背他的恩慈，他的怒气所以要做成他的工作在人的身上，好叫人愿意来承受他的恩典。而人的怒气呢，都是自己里面发作，里面的劳苦，里面的缺乏，里面的不满，里面有你自己的标准，有你自己，别人稍稍触动一下那就爆发出来。我就想到儿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年我几次向他发怒，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是我每次发火之后自己上是很痛苦的。那年的生日和父亲节，儿子都给我写卡片，我至今珍藏着。我想神是借着他来在我身上要工作管教，他因为他惹我生气来跟我道歉，并且说他看到我每次生气之后都会跑到神面前去祷告，他说他知道我希望他好，他说他也知道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人的光景实际上是很可怜的，能想自己好 人按自己的标准要好是没办法的，人是很可怜的，人里面的光景很多时候自己不知道，反而每次跟儿子发作之后都搅动起我里面当年从北京一路仓皇回家以后的情景。回家之后最开心的当然是父亲母亲，可是吃饭的时候电视上放的是新闻联播，餐桌上父子俩总是剑拔弩张，因为意见不一。像父亲一辈子从来没跟我发过火，他总是早出晚归的，睡觉的时候他还没回来，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他从来没有说过我的什么不是，也从来没提我要求我怎么样，知道我成绩啦，考上大学了，他也只是笑笑而已。但就是在餐桌上，在那个时候剑拔弩张的时候，心里头就很奇怪的，就被搅起来翻起来很多的不满怨恨。你知道我一路的危险吗？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你从小到大你都不关心，你根本就不在乎我。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经历，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婆媳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那些爱恨情仇人自己无法处理不能释怀的，所以里面的缺失不满，里面的埋怨苦毒藏着掖着蓄势待发。究竟里面在这些东西下面所有的是什么呢？摩西有很深刻的体会，所以第八节摩西说，人化妆，人隐藏的里面的那个真实的自己是恶，是罪，都是自己没有神了。摩西尚且还算认神做神，他不断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但我们多少时候不信神，我们违背神，我们凭自己想要怎样就怎样，而所有的这一切我们藏着的罪孽过犯里里外外的，像一本书打开来神看得一清二楚的。你去度假住酒店，很多酒店是那种玻璃旋转门，推着门走的时候，我很多时候会想起有一位老弟兄跟我说过的话，如果这个旋转门是可以将人里面的心思意念显示在玻璃墙上的话，你还敢走过去吗？我们里面有的是什么？那些自以为是，那些丑陋的，那些私欲，那些想法骄傲的，那些虚伪的，那些苦毒的，这些都要通通显示出来，谁还敢走过去呢？所以摩西在神面前有三个祈求。第一求，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一方面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人生短暂而急促，不要在活着的时候好像永远不会死，然后到死的时候好像没有活过一样。另一方面求智慧的心。什么是智慧的心呢？要承认人自己是愚昧的，只有认神是神，按着他当受的敬畏来敬畏他。摩西的第二求，十三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神可能像人那样后悔吗？刚才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神发烈怒要灭绝他们，摩西替民众来恳求神，这百姓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为什么要使埃及人议论说神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给他们，是要将他们从地上给灭绝的呢？求你转意，不要发你的烈怒，求你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然后出埃及记32章14节就说，于是 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看起来神好像后悔的样子，撤回他的刑罚。其实当时以色列人最可怜的是神任凭他们，让他们一直在旷野毫无目的的兜圈子，一直到死。所以十三节这里摩西的祈求是，主啊，你不要再任凭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太可怜了，不要任凭我们走得罪你的道路，求你使我们后悔，使我们愿意将心转向你，并且因着我们的悔改而改变你审判我们的旨意。要后悔要回转的是我们，神不得已要用他的震怒来施行刑罚，但在他的心肠里头更多的是爱。我们不认神，不认他为父，他完全可以把这个把我们就断绝这个父子关系的。但是有像摩西这样的人来跟神求，我们的主耶稣也跟神求，为我们代求。要后悔要回转的不是神，是我们。神不得已用他的震怒要来施行刑罚，但他心肠里更多的是爱。他看见人在最终走投无路，他大大动了怜悯的心，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世界，来到世界上来成为一个人的样子，好替代我们去接受罪的那个刑罚。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我们的罪便在耶稣身上得着解决。神的儿子替我们死，这是何等的大事！神为着我们竟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何等的爱！所以摩西有第三个祈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人生短促，短暂的急促，求你早早的使我们回转，好叫我早早的可以饱尝你的恩典，你的慈爱。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早点得到呢？今天在这里，你凭什么确定你我一定还有明天呢？摩西数算了他的日子，所以求神早早的使我来保得你的慈爱。这是何等智慧的心！并且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尽管从前游离在神家之外，按着我们所当受的都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神啊，不要让我们那些苦白白受了，叫那些苦难变得有价值有意义。神是叫死变活的神，神是化复为正的神。以前流离经历的苦有多深，如今回家叫神可以叫我们的喜乐有多大。在主里面的喜乐，在神家中的喜乐，你知道彼得耶稣的门徒，一介渔夫，他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他在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信，单单因着信，不需要你做什么，不需要你做得多好，只要信，只要相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法，你就可以得着这个喜乐。这是满有荣光满有荣耀的大喜乐。所以你看到摩西在末了他也说，十六节，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荣光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荣耀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并且摩西说，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神人摩西的祷告，一方面他发表的是摩西回家的心路历程，回首来时路，究竟我营役一生不断抓抓抓的是什么？值得坚立？有长久价值吗？究竟我所有的是什么？显出来的是我自己的臭美呢，还是主的荣美呢？我给我的子孙看到的是什么呢？摩西那么深刻那么迫切的求神让他披上基督的荣美，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好让神的荣耀显明出来给谁看呢？愿你的荣耀向我们的子孙显明，给他们的子孙看。你可以体会摩西得着了神的上好，巴不得他的子子孙孙也都能得着的那个心吗？神人摩西的祷告，另一方面他发表的是神的心思，是神向着人的心意。人啊，我向你的作为你看到吗？第十六节，我为你预备回家的路你找到了吗？我用华冠给你代替灰尘，我用喜乐油代替悲哀，你愿意来得着吗？我很感恩神把我带到澳洲，在我努力寻找一个理想之家的这个过程中，让我遇见主，让我找着他。几年之后父亲也到悉尼，神的恩典也临到这位几十年忠实的老共产党员。主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也释放了他，所以叫我们脱去以前里面的那些黑暗的捆绑。父亲因为身体的缘故，我陪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就常常有一些机会跟他有一些至今感觉非常美好的一些交通。末了在医院，父亲跟我说，我看见天开了，主要接我到他荣耀的乐园里去了。不是像灯一样灭了，不是不知道往哪里去，不是一抔黄土几缕青烟，我很得安慰，父亲知道他往哪里去没有惧怕，反而有一种他好像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他又对我说，看到琳达就是我太太这么懂得照顾你，我放心了。我深信不疑，在主里头父亲心里对我这个儿子是那么用心那么在意。然后他说，你们两个教养孩子也同心，要他们走主的路，我也放心。父亲知道他最在意的，他一生的经历，他走过来以后最重要的最值得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究竟我们所要抓的抓抓抓的是什么呢？究竟我们生命里什么东西是真的值得的呢？尝过恩典的人都知道，主的救恩不单是让我们可以找到回到神那里去的那条路，主的救恩更是叫人可以心意更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并且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回家吧，新的家，新的你。主的话也跟我们讲，我的恩典每个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都可以回家，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都是需要你的人，我们也是一群没离了你我们就没有安息的人。 主啊，埃及不是我们的家，救我们脱离那些罪恶的捆绑，黑暗的捆绑。主，旷野也不是我们的家，那种干旱疲乏无力的日子太久了。主啊，真的用你的怜悯来吸引我们，用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还带我们真的能够进入，真实的进入你的丰富里头。主啊，地上的迦南也不是我们的家，地上的奶与蜜终是要过去的。主啊，唯有你的恩慈是我们要来一生一世来仰望来渴求的。带我们回到你的家中，叫我们常住在你的里面。主啊，叫你的荣美显在我们身上。主啊，也叫我们的日子在你面前是被你来数算的。主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还没有接受你，或者信你信得不实在。主，你今天带我们到这里来，每一位都不是偶然的。主，你是按着我们每个人的名来呼召我们。所以主啊，真的是求你的工作叫我们不是白来。人生如草，人生如水，人生如梦，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恩待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真实的寻求你的人。主，你说我们寻找就寻见，你说我们叩门你就给我们开门。所以主啊，在人的不满足里头，在人的虚空里头，在人的劳苦里头，主啊，添加上你自己来给我们，叫人的心可以找到一切真实的切实的家。主，唯有你是我们的居所，主，唯有你是我们灵魂的家。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